我们过去几次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我们也看到了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也看到了启示录，神借着这些书卷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我们今天特别要花点时间来看启示录。在启示录第5章啊，你特别是第6节第7节，我们看见这是主刚刚升天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他这里讲到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这是主刚刚升天的时候。有7角7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主升天以后，圣灵就赐下来，这个七灵就是圣灵全备的工作，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然后这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书卷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当圣灵被差遣出去以后，神的旨意就按照神的计划要实现。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书卷呢，上面有7印封言了。所以第6章我们就看见羔羊开始开7印。当这个7印开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国就临到了地上，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我们的主要作王直到永远。所以简单的来讲，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就是这7个印。那我们也曾经提过，这个他揭开前面6印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启示录第6章所讲的。第一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匹白马，在马上拿着，骑在马上的拿着弓，而且有冠冕赐给他，那边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我们知道当主升天以后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他要门徒到万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呢，他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之后呢，他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所以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呢，你看就好像他骑，好像这个骑马的在马上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要胜，就一直要胜到底。那我们知道到了19章，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就骑着这个白马回来了，那时候呢，地上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所以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一直到末时末期才来到。所以第一印已经揭开了，这很清楚的。第二印我们看见也揭开来了，因为那是一匹红马，可以夺取地上的太平，有大刀赐给他。所以从主升天以后到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不但一直发生，而且越来越厉害，特别是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所看见的，越来越厉害。所以第二匹马就开始跑了，一直要跑到主回来。那第三匹马是匹黑马，那是跟他是拿着天平，骑在马上是拿着天平，这是有饥荒，所以饥荒越来越严重。你知道一到今天我们知道饥荒粮食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三匹马也在跑，而且也跑到现在继续跑。第四匹马我们看见呢，就是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可以杀死还地上1/4的人，骑在马上的是匹灰色的马。我们知道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大概地上有1/4的人不是自然的死亡，而是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样的灾害中造成的死亡。所以第四匹马也一直在跑。那接下来是揭开第5印，我们就知道祭坛底下 有殉道者在那里呼喊，他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在他们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的弟兄们也向他们被杀，数目满足了为止。所以我们看见第五印基本上也是揭开了，因为有殉道者在那边呼喊深渊，但是主叫他们稍等片时，因为有白衣赐给他们，而且叫他们数目必须被杀满足了才可以。所以当主回来之前呢，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那这些殉道者呢，他们是被人家冤屈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伸冤。主赐白衣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呢，主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好，第六印我们知道就有天象的改变，天上星辰要坠落于地，海岛移位。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南亚海啸，以及我们最近的日本的海啸，都看见海岛的移位，所以第六印现在正在揭开来，而且会越来越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啊，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护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穴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换句话说，我们以前所经历到的这些地震海啸还算不了什么，到有一天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来到的时候呢，人情愿被这些山洞岩石穴倒在他身上，他也不敢面对。所以你可以看见羔羊的愤怒临到的时候，这地上是何等的情景。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第六印这个时候了。但是接下来很奇妙，到了第七章你就发觉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换句话说呢，当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要出现之前，神好像在这里说：“等一下，神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第七章接下来要讲的。你知道神的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是非常严厉、非常厉害的。但神在显出这一切之前呢，他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那就接着他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众仆人的额。”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所以在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临到之前呢，神要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他要盖上，有12,000人要盖上印，这个印呢叫做永生神的印。这个印呢是专门印在神众仆人的额上的，这里的众仆人就是众奴仆，这特别讲到神在地上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支派的人说的。因为接下来就开始有所谓的灾难，而且大灾难要临到，那敌基督要出现。所以对于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有极大的逼迫出现，因为他们拒绝拜兽跟兽像，所以他们有极大的逼迫。 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不肯拜的受根受下，就要被丢到火窑里面。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神的众仆人，他们忠心向神，他们是以色列的渔民啊，他们是爱神的、敬畏神的、遵守神律法的，所以他们就好像要经过火焰一样、火炉一样。但是呢，神要保守他们。神怎么样保守从前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神也同样要保守这些人。所以呢，神怎么保守呢？就在他们额上印了印，就是永生神的印。那什么叫做盖印呢？盖印就是说，神说这是我的，属于我的，我要保护他们，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印。那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个盖印的这个背景的话啊，我们可以从旧约来看一处圣经。这处圣经呢，就记载在以西结书第九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是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那这一段的背景是神在异象中向以西结所启示的，因为当时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可是呢，耶路撒冷和圣殿还没有完全被毁灭，但是因着他们仍然不肯悔改，所以神定义要降灾在耶路撒冷，而且要毁坏圣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见。在有六位是监管这城的人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灭命的兵器来，换句话，他们要来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他们都拿着杀人的兵器。那在这六人之中或者六人之外，就第七人呢，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啊，腰间带着墨盒子。墨盒子就是说，它这个是装着写字的那个墨啊，他们就好像文士一样，文士就带着墨盒子，然后还有笔，他们可以写字的啊。他们就来到了铜祭坛旁边，然后这时候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哦，你看就好像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讲的，好像盖上印一样的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也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所以你看见本来。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是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但是因着他们犯罪拜偶像，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本来神的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上，现在从那里就升到殿的门槛，就慢慢离开了殿了。圣殿所以为圣， 圣殿所以蒙保护，是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后呢，圣殿跟普通的房子没什么两样，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这些人呢，是监管这城的人，我们拿着兵器就要击杀，就要审判。但是呢，那些因着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呢，他们的额上就画了记号，就蒙了保守，所以他们没有被杀害。所以这个背景呢，就跟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第七章就很有关系。所以这些人有144,000人呢，他们虽然是神地上的百姓，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然按着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侍奉神。所以当这些大的灾难要临到的时候呢，神在他们的身上就应了。所以他们能够在经过了灾难而且还蒙保守。好，然后在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第9节开始，他此后我观看，就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看第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就对他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乱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好，那这些人到底是谁？读圣经呢有不同的讲法，有些人讲说这是指所有的神的儿女，所有蒙恩的儿女，在将来在永世的时候，他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有些人是这样讲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他在这段圣经所出现的时间啊，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可能就是那些被提的人啊，就是被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第七印一揭开以后，灾难就来了，所谓的7年的灾难就开始了，然后最后这3年半还有一个大灾难要出现。就在这个灾难要揭开七印这个灾难之前呢，就有两种人，他们受到神特别的待遇。第一种人呢，就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讲到的，这是以色列神地上的百姓，因为他们要经过灾难，他们没有被提的，他们要经过灾难，所以呢，他们头上额上就有了永生神的印，他们经过灾难蒙保守。但从第9节开始到17节的时候，另外一班的人他们不需要经过灾难，他们就被提了就好像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讲到区区一个撇下一个，这也讲到，就是说呢，我们读启示录12章的时候，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去了，或者说你读14章的时候，启示录14章有144,000人，他们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所以很可能这个第9节到17节呢，是指的这一班人。然后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哦。他们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知道每一次提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我们知道都是指的教会说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嘛。那他们是站在高宝座和羔羊面前，换句话说，他们在灾难之前他们就已经到达了宝座了。他们身穿白衣而且这个白衣是怎么来的呢？是羔羊的血洗净的因为我们读14节知道，这是羔羊衣裳是洗净的那这什么衣服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好几件衣服，我们信主以后有好几件衣服第一件衣服呢，我们就知道好像我们当我们还是浪子的时候， 那你记得浪子的故事，当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呢，父亲就远远的就跑来抱着他，连连亲他的颈项啊，然后就给他穿上一个袍子啊，上好的袍子。那这个袍子呢，所讲的呢，就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就披戴了基督，它就是我们的义，这是我们的衣服。那这个衣服呢，不会弄脏的，所以不需要用血洗的，因为我们的主的救恩是完全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件衣服，你知道，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是祭司，那祭司都要穿祭司的袍子。啊，所以我们有祭司的袍子。那还有一件衣服呢，我们知道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你记得你读到十九章的时候啊，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讲到一些得胜者啊，他们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能够活行出义来。那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表出来的，但是你知道，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常常失败的，因为你读约翰一书了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然后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原来在经历上面啊，我们虽然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行出义行来，但很多时候我们失败的，所以需要血来洗的。所以这里的白衣呢，乃是指着他们的义行，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为什么他们有白衣穿上呢？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就看到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那是主对撒迪教会的使者说的。哦，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所以你看，他们是穿白衣的，他们得胜了，他们未曾污染自己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血洗净的嘛，所以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失败过，他们是血洗净的，所以他们没有污染过、污秽过自己的衣服，所以这些人是得胜者，是得胜者。但是问题是，得胜者有那么多吗？因为你记得在第九节这边特别讲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这个数目是很多的。你知道圣经上的数目啊，最大的数目是多少？知道吗？最大的数目是两万万，两万万就两亿哦。如果两亿都还数得过来的话呢，那有许多人没有人数过来，比方说超过两亿哦。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的国很难进入的，财主要进神的国啊，比骆驼穿过真的眼还难的，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要强暴人才进得进去。所以一方面你看得见呢，你找着窄门进窄路的人很少的，但是这边讲到这些得胜者，很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一方面真的是进神的国很难的，很少人能进去的，但一方面呢，父乐意，他你们这小群不要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你记得以利亚曾经对主抱怨以色列百姓，他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啊，拆了你的祭坛啊，只剩下我一个人，所有的先知神的先知都被杀光，就我一个人。那主怎么讲呢？我还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祭祭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得胜者，还有七千个我藏起来了， 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啊，得胜者很少，但一方面呢，神好像隐藏了好许许多多的，所以历世历代这些得胜者呢，如果你加起来呢，就是许许多多，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所以我们好像是都没有把握，但都有机会，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来，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换句话，他们在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所以我们都有希望，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我们知道棕树枝是代表得胜的意思。主耶稣曾经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的人欢迎他，都手都拿着棕树枝，代表他得胜了。然后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他们在那里唱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甚至在那边领唱，结果你看众天使们就跟着合唱，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所以你看约翰很聪明哦，长老问他说这些是谁，约翰也没有说他知道，他也没有说他不知道，他说你知道，他很聪明，不像彼得，彼得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乱讲话啊。但是你看约翰就很聪明了，我主你知道，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里的大患难不是后面的大灾难，这里大患难就是说这些得胜者都经过患难的，因为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的，所以你真正要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的。所以这个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些人不是说没有瑕疵，而是说他经过衣裳经过血洗净了，所以他没有瑕疵。所以因为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这些十四万四千人在他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你知道我们读到这个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哇，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你不要忘了，连彼得都有瑕疵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说没有瑕疵呢？因为是用血洗净了。所以我们要认识羔羊的宝血，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罪，洗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宝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你看，所以他们以后呢，你知道白天晚上昼夜要侍奉神。那很多人就想了，如果昼夜侍奉神累不累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想法，天然的想法。你知道到了勇士或者到了宝座前，你越侍奉你越有能力，越侍奉越喜乐，所以大家抢着侍奉。但是呢，我们必须先在地上学习侍奉，将来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侍奉。所以今天是学习的阶段，今天不学习的话，将来就没有办法真正侍奉。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现在在地上有眼泪，将来就不会有眼泪了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发生在揭开七印之前的事情。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幸于在这一些人的当中的话呢，那多宝贵，我们不需要经过灾难。那这些人就是十二章所讲的蓝孩子，看到蓝孩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孩子就是从那妇人产生的嘛，那个妇人呢，因为是身披十二章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这是讲到历世历代的圣徒。因为身披日头，日头是指着我们的主公义的太阳，所以这指着新约说的，新约的圣徒说的。月亮呢，月亮是日头的反照，是代表律法，所以它是指着旧约的圣徒说的。十二星呢，那是讲到列祖时代的，所以从列祖时代、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所有的神的儿女呢，就是这个妇人。那这妇人当中呢，有些得胜者就是蓝孩子，所以蓝孩子就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这是因为这些蓝孩子是胜过撒旦的。那这些人呢，也就是启示录十四章所提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所代表的，因为十四万四千人是十二的倍数，十二是勇士的完全说的，所以他们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所以这些都指着同一批的人。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了，如果你读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的时候你看他特别讲了四个号，因为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有七个号，那这七个号呢分成四个号跟三个号。你知道圣经上的数字都很奇妙的，我们的十二是代表勇士的完全，七呢是代表地上的完全，是战士的完全。七这个数字可以分开来的，有的时候是一和六，有的时候是三和四，或者四和三，你知道七可以分成一和六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是代表神的数字，六是人的数字，所以人和神合起来就完全了。所以你看见，但是七呢，它可以分成三到四，或者四和三，所以你看见，你看第八章呢，它提到四个号，然后呢，四个号之后呢，你看它接着，你如果读最后一节的话，就第八章最后一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所以你看那其余的号呢，这三号跟前面四号是分开来的，而且这三号呢特别加上了一句话，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所以你看见后面那三个号呢是另外一组的，而且这是祸灾的号，前面四号已经很惨了，后面那是更厉害的。好，那在这里我想我们需要来看指出了圣经以后，我们再跟第八章这边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大概的讲一下，所以我们会讲得快一点。首先你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当蓝孩子被提到宝座以后，天上就发生了征战，这是从第七节开始看起的，米迦勒跟龙的使者征战，然后呢龙就被摔下去了，你知道本来撒旦盘踞的范围呢是在空中的，因为他是那空中执政掌权的首领，那现在被摔到地上了，你看多可怕。换句话说呢，他这个不管是撒旦也好，敌基督也好，假先知也好，全部来到地上了。你说那个这个地上呢，那就变成那个鬼的世界了，那真的是。那这个时候有他来到地上以后有多少时间呢？ 如果你读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有1260天，1260天，啊，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啊，这是3年半的意思，对不对？如果你再看第14节的话，你看14节又提到一载、两载、半载，也是3年半，对不对？然后你看13章的第5节，这讲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这边讲到42个月，你看又是3年半。对的，所以你看见这些哦，都一直在提到同一个数字，就是3年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啊，第11章第2节，42个月，然后第3节1260天。这些数字全部都是指着3年半说的。换句话说呢，你看这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什么呢？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在地上出现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这几段的圣经摆在一起来看呢，我们大概可以有个结论。虽然圣经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有个结论，做个参考。就是说呢，很可能末后的7年，它所发生的时间呢，就是末后七印打开来的时候那7个号的时间，那在这7年的时间呢之前，以色列人有144,000人受印，然后呢，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得胜者呢，就被提到宝座。所以这在7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就发生了空中的征战，空中的征战就是米迦勒跟他的使者，跟龙和他的使者征战。那这个在空中的征战呢，那在地上就是发生了这4个号，所以第8章的1号到4号，就是大概就是那三年半，前面3年半发生的事情。天空是征战，地上是4号。等到4号吹完了，空中的战争也结束了，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被打到地上来了，地上那3年半就开始了。然后这也就是后面那3个号，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刚刚读那几处圣经把它摆出来的。当然我们圣经上没有讲那么清楚，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参考，给我们有大概有一个概念而已，因为我们的重点基本上不是在研究这些，重点来是因为预言的灵是给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些事情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地上剩下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忠心的话，我们会被提，在这些灾难来到之前我们就被提了，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些灾难。然后你看见就是说这7号，这7号发生的时候在第8章，也很有意思，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呢，天上极近有2刻半个小时，你看特别好像特别安静的半个小时。为什么要安静半个小时呢？为什么不直接就揭开7印就吹号了呢？要半个小时呢？原来你就看见了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然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就是神的审判就倾倒下来了。那为什么要有半个小时的寂静呢？因为神做事的时候，特别在新约的时代，神做事的时候都要他的儿女这些圣徒呢的祷告与他配合。换句话说呢，你知道主说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所以神做这件大事的时候呢，一定要神的儿女的祷告。然后你就看见第一位天使吹号了，抱着渔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的话我们简直不可以想象，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为什么？你看最近日本的那个辐射水有多少流到海里面去，多少的生物受到影响。所以你看见现在事情发生你从前你不知道怎么想象的，现在越来越像了。第三位天使呢，有吹号的是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重水的泉沿上，你知道这时候人的水都不能喝了。然后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都黑暗了。你看这多可怕，但是这还比不上后面那三个号，因为那三个号是祸灾祸灾祸灾。好，然后第五号我们看见就有无底坑的钥匙被我们看见有一个心从天落在地上这个心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心因为它是从天坠落在地上的那指着撒旦说的他是摔下来了嘛，因为他被摔下来，你看三年半就开始了嘛但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就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你看有神印记的就蒙到保守了，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所以这是第五号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还有两样灾祸。好，第六号，第六位天使吹号，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他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这些使者呢，本来叫杀人的，但是被神捆绑住现在释放了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年月日时所以有人解释成就是说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就是十一个月十三个月一年一个月 一天一个小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多迅速。那以前这个圣经是两千年写的，以前不能想象一天可以杀那么多人但你现在如果从他所描述的他你看光是马军就有两万万这是最大的，圣经上记载的数目最大数目就在这里，马军有两万万 然后十七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有火，与使马老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口马的口中出来。哦，有些人读到这个狮子头就想到我们的菜狮子头啊。他的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你看这些的描述哦，就好像你知道，从前你不能想象的，现在呢，讲到什么了？你看，化学武器、核子武器，你看那些生那细菌，你看细菌战、生化战、核子战，短期之间可以杀三分之一、啊。所以，如果我们被提，我们看不到这个。但是呢，如果没有被提的人呢，有可能要经历这一个。为什么？因为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才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所以有一部分的神的儿女会经过这一个灾。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的以后呢，你看我们真正要感谢主还给我们有时日。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因为主可能今天下午就来了，可能今年底就来了，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就真的要在他的面前好好的把自己交给他，抓紧时间好好的来学习。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要准备要吹第七号了。这七号要吹之前呢啊，我们就看见就是说主就来到了空中，主跟得胜者来到了空中啊。然后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死的人还有还活在地上的信徒呢，就被他们提到空中，就要与主相遇啊。这个就是在启示录十四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分成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的啊，到第五节啊，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你看见这些十四万四千人所代表的得胜者呢，他们是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这里的锡安山我们知道是在天上，因为你读第二节就知道就天上有声音嘛，所以这是在天上，换句话就在宝座前了。因为锡安是代表得胜，锡安代表掌权的地方。然后这些人呢，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所以跟永生神的名不同的啊，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有他的名，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这些人是得胜者，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啊。好，后面我们就不练了。好，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对不起，十四节啊，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了我们的主，因为这边讲的好像人子嘛，为什么讲好像人子？因为他又是人子又是神子啊，他就不是在地上的一个样子了。他头上戴着金冠，他已经得胜了。那现在呢，他来到了云上了。所以你看，跟前面一段不同的，前面是在宝座，现在他已经来到云中了啊。来到云中呢，然后又有一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就是吹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啊，死人复活，活着人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啊。所以你看见啊，如果我们 miss 掉第一次被提啊，也未必不是好事， 因为经过灾难以后呢，就好像麦子被烤熟了一样。啊，你看他是说庄稼已经熟了嘛。啊，所以如果所以在经过这灾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因着苦难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呢，你知道我们也熟了，啊，将来也能够进国度，啊，所以未必不好。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了，你知道在空中了，啊，那在空中干什么呢？就空中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就开始了，啊，那地上就什么呢？就是第十五章所讲的了，那个七碗就下来了。所以在末次号筒一吹响的时候，就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人被他提到空中，基督台前审判开始，地上呢就是七号。啊，十六章就仔细的讲这七个号了啊，七个碗了啊，七个碗你特别注意到啊，第七个碗，就是我们不读内容了，我们读十七节，十六章的十七节，啊。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中上出来说沉了，又有闪电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厉害的地震。所以你看我们说九级地震很厉害吗？这时候的地震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更大的来了。大城列为三段，这个大城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说的，然后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换句话说洛杉矶的城也倒了，纽约的城也倒了，巴黎也倒了，啊，东京也倒了，所有的城都倒了，你看可见了这个地震是真正的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啊，主就带着得胜者降临了，啊，那这就在记载在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揣全能神列入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也结束了，啊，那七碗也下来了，然后主呢就带着这些得胜者，啊，一同降临，那主要来审判就地上的列国。那这时候呢，那些得胜者呢，你看就有一个权柄，他可以跟主一同来到地上，而且他跟主一同征战。事实上这些得胜者根本就不需要征战，他只要跟随就好。因为什么呢？他只是观看，因为这个时候主要对付撒旦，啊，怎么对付撒旦呢？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你就知道主是怎么样呢？主是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主根本就不需要征战，光是用他降临的荣光就能够废掉他了，用他口中的气就。那这一段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有很多的意思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下次再讲啊。那我只是现在先把它做个结束啊，然后到了从十七节开始，你就看见啊，一直下来，你就可以看见呢，到时候 敌基督跟假先知就直接就丢到了什么火湖里面啊，直接就丢到火湖里面。但是撒旦呢没有直接丢到火湖里面，撒旦是丢到无底坑里面啊，一千年啊，然后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千年国度的开始啊，你知道呢，就是得胜者要跟主一同作王一千年。等到一千年的快要完的时候呢，撒旦又放出来了，然后又出来迷惑这个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又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了，这是记载在二十章。然后主就把这些跟随受魔鬼迷惑的这些呢，就一同连着撒旦魔鬼呢，就丢到火湖里面，那就第二次的死的害。那有些人就要问了，为什么撒旦，为什么神还要做这么一个工作？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撒旦就丢到火湖里面就好了？当时还一千年再捆绑出，在一千年之后再放出来，再迷惑人呢？我想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敌基督跟假先知哦，如果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看，如果你去读的话呢，他们都是曾经在地上出现过的人。后来在借尸还魂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再死一次，就第二次死。但是撒旦还没有死过，所以给他丢在无底坑一千，就好像他死了一次，啊，再放出来，然后再丢到火湖，就第二次的死。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千年国里面呢，他们有很多的人啊，他们虽然当时没有那个撒旦的迷惑呢，他们表面上也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但他们的内心如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再一次呢，撒旦来释放以后，就显出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有些人又跟随了撒旦，就他们就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好，那这一段话呢，也就是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十四章最后一段17节开始啊，17节开始。好，14章17节，又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那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踩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一段我们也是下次会交通，不过这一段所讲的就是当主跟得胜者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要收取地上的这些坏葡萄啊，这里的葡萄是指着外邦人的啊，就是那些跟随撒旦的，所以要审判领导他们啊，就是讲到这一段。然后主降临了以后呢，就要把万国叫来来行审判，就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最后一段的审判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那今天我们要稍微对以赛亚书25章做个结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25章，我们再来看这，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5章，就非常的清楚了。因为以赛亚书25章，我们从旧约的眼光来看呢，主要是讲到千年国在地上弥赛亚的国度，所以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就着属灵的意思来讲，它不仅讲了地上的犹太人，更讲了属天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读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啊。在这山上，你看这个山上是指的什么？就是锡安山了啊！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这时候审判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现在呢，他会要摆设筵席，意思就是说呢，让人看见在基督里神的丰富跟怜悯。 另外这个百岁筵席呢，当然也是指着怎么样呢，羔羊娶新妇的时候啊，那是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羔羊娶新妇，得胜者就进入了这个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好，第七节，他又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掩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你看从前万民跟万国呢，脸上好像有帕子，他们看不清不认识神啊。这时候呢，一遮去把这帕子除去以后呢，他们就认识了神啊。但他们的认识神跟我们在生命中的认识不同的啊，但最起码他们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神，他们懂得来敬拜了啊。好，他已经吞灭死亡，所以你看不再有死亡跟悲哀了啊，这是一直讲到永世了，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一直讲的勇士说的，因为从国度要一直到勇士。到腊日第九节啊，人必说，看哪、啊、这是我们的神。你看这犹太人在这边讲的，因为你要今天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别人会讥笑我们，但是呢现在他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今天我们对人说我们等候神，人笑我们啊，人辱骂我们，等到那一天呢，我们要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臂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啊。我们知道摩押在这里是代表以色列人所有周围的仇敌啊，所以现在所有的仇敌呢都要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所以你看这些仇敌都落在怎么污秽的粪池的水中一样受羞辱啊，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诈一并败落。所以外邦仇敌的骄傲跟他的诡诈都要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国度的时期，一直讲到勇士啊。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讲到是末后的时期啊，其中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呢，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啊，然后从第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七章呢，有七段啊，讲到复兴。第一段呢，就是从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章的八节啊，是讲到我们的主在锡安作王了，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啊，第九节二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是第二段，因为都是以当那日做起头的嘛。这里讲到他的百姓，啊，因着他的作为，啊，来认识他，来歌颂他。啊，然后从二十六节开始就是后面这几段，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讲到的。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继续交通这一段那个末后的时代的光景。啊，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特别在这一段末后的时代，主，你一直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而且你也对全教会有个呼召，就是得胜者的呼召，盼望我们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的心能够悔改回转来归向你。主，今天真的好像事情的发生就好像已经来到了第六印，主，第七印灾祸好像马上就要临到，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是蒙保守，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些灾难，不需要看见羔羊的愤怒。主，在这一段时间，主，一个得胜者能够被提。主，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实在配不上做一个得胜者，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总是哦盼望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交给你，能够愿你从今天开始能够愿你愿意来为你而活，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主，我们就有希望。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主，真愿意我们
真的因着你的话激励我们，我们不上胆也不灰心，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奉献，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带领，我们也愿意自卑伏在你大人的手下，相信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主要是因为这些话不断地激励我们，好让我们重新起来，放下不能放下的，脱去不能脱去的，好让我们能够专心地来跟随你。主，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也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